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在这集录音里面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正文的第八章。这次我们要来看的是第四还有第五节。我们从第四节的第二段呢开始来看。它最前面讲到说，我之本体有如光明进入这自觉于一切万有之外的世界。那一开始读到我跟大家一样，马上就读不懂了，那我就去翻原文。那其实原文的意思非常明确哈，你可以把前面那个"我之本体"把它划去哈，就把它改成"我的出现"。好，就是耶稣说他的出现哈，我的出现有如光明进入这自觉于一切万有之外的世界。那这个一切万有呢，其实它的原文哈是一个很浅白的字，叫 everything，就是所有事物了。好。只是说这边的 everything 哈，它把它翻成比较有这个学问的叫一切万有。那以前我也常在赛斯的书里面哈读到那个一切万有这个词。那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并不完全的明白一切万有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呢，真正的一切万有呢，并不是我们眼睛所见到的这个世界，也不是我们肉眼见到这个宇宙。事实上呢，它的一切万有跟这些都无关啊，因为你肉眼所见都是幻象嘛，都是属于幻象，而他讲的一切万有却是属于实相啊，这个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那下面第三句呢，他说这个世界最多只能给你一个孤独的幻象，而害怕孤独的幻觉越强，孤立感就越深。好，就是我们对孤独的恐惧越强的时候，就越加强了那种孤独感。那这孤独感呢，我们好像前面有跟大家谈到过哈，就它并不是因为某人不在你身边啊，或者你所爱的人不在你身边，或者说你没有伴侣，或者说你没有家人啊，其实这些都只是表面的症状而已。真正的孤独，它的来源是因为我们跟我们的生命源头，就是跟上主。分离啊，我们跟它分裂、断裂，这才是真正那个孤独感的原因。接着他说呢，我时时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好，那这个我一样指耶稣啊。那在这两节里面，你会频频的看到呢，他一直用我哈来这个来作为一个发言哈，就说这个我呢，它就是指耶稣。但是奇克里面，他的耶稣呢，又象征的是圣灵的思想体系啊。当然，你如果说你不喜欢这象征，或者你跟耶稣不熟啊，没有 feel 啊，那你说你跟佛陀比较熟，那你以他作为圣灵思维的一个象征，可不可以？那当然可以哈，因为象征其实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啊。好，那你要知道说它背后象征的是什么呢？那你再重新去读这个文字啊，就会非常的。明白，好明确。那下面的第九句呢？他说呢，我从不发动攻击，我的光明所到之处，世界必知难而退。这是基于世界的存在本质之故。好，一样，这个我指的是耶稣。好，那这边的世界呢？奇迹课程有时候他会写世界，但他其实在讲的是小我。好，小我必会知难而退。那这是基于小我的存在本质之故，因为小我的本质是幻象嘛，所以当然圣灵的思维出现的时候，小我就必须要隐退，这是这句话的意思。接下来的第三段呢，我们可以看第七句，世界必会藐视我，排斥我，因为世界坚信爱是不可能存在的，那这是耶稣的一个自况，那这事情似乎在2000多年前。也发生了哈，就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小我在攻击爱，好的一个象征吧。那其实几年前我曾经问过跟我同一个读书会的成员哈，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好，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要非常的诚实，好，也就是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哈，如果今天耶稣来敲你家的门，你打开门发现是耶稣敲门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那如果你会相信说啊，这个耶稣如果今天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耶稣再临，对不对？因为一定会受到这个基督徒啊，宗教信徒啊， 这个夹道欢迎哈，那不好意思，你可能就太天真了。好，那可能你对人性哦，对小我的了解还不足够。那其实之前呢，我曾经读过海伦哈，也就是传递奇迹课程这讯息的海伦哈，他的一首诗，那是他最长的一首诗，那其实也是他写的最好的一首诗。那在里面呢，他就这个用一个模拟的情境啊，好讲说他在路上碰到耶稣，好，而且他看到耶稣复活，好，那这个时候他的反应呢是赶快把头低下来，好，甚至赶快要掉头去走开，好，他不想要承认耶稣复活的，那为什么呢？其实因为耶稣就是代表圣灵嘛，他就是代表合一嘛。可是海伦呢，他还想要他的自我，好，他想要他的特殊性，好，所以他不想要去面对耶稣，好，不想要面对真相，好，这是海伦的事。接着第八句哦，他说：“只要你接受我与你同在的事实，这无疑否认了世界，而接受了上主。那这个否认的世界，好，就是否认小我，好，所以你看呢，这就是为什么海伦他要低下头去的那个原因。”那我的旨意就是他的旨意，你决意听从我，就决意听从他的天音，并且活出他的旨意。上主遣我到你这儿来，我也同样将你遣到别人那去。好，那还记得那个二至五后最后面那个非常优美的祷词？好，你要我去到的地方，我都欣然前往，而且我不需要去担心我该说什么或做什么啊，我只要让你来发言，好，也就是让圣灵来发言。那你看哈，我们并不是作为一个拯救者的角色，要到外面去拯救别人哈，所以把你派遣到别人那去啊，是呢，让这个你需要宽恕的人到你面前来哈，那显现给你你的宽恕功课，这个是他的意思。好，让我们一起迎向他们，才能教他们平安与合一之道哈。其实也并不是真的要去教一个外面的谁哈。因为你认为你要去教谁哈，教外面的某人平安的时候呢，这个想法本身已经是一个分裂的思维了，好，所以其实这所有什么教学呀、什么派遣啊，都指的是说，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功课，好，而不是我们要去好显现出平安给别人看，要去帮别人做他的功课，这并不是他的意思。接下去第四段呢，他说：“你难道看不出世界和你一样需要平安？”啊，那这一次在准备这两节哈，这大概是最打到我的一句话。好，这个世界需要平安，好，它的确需要平安，而且它急需平安，好，跟我一样是急需平安。好，那你看这个每天早上看看报纸哈，你就会很了解为什么是讲这句话。那但是他下面说什么呢？他说：“你难道不愿把你想要的平安分享给这个世界，好，除非你给出去，否则不可能得到。好，那你说，那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自我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个体，我如何把我的平安分享给这整个世界？这个世界这么大，好，我怎么去拯救这个世界？好，重点来了，因为你不是你以为所是的那个小小的个体，你不是那个小小的心灵。”哦，你是那个大的心灵，哦，你是一体心灵，你跟投射出这个世界的那个心灵是同样一个大的心灵，哦，因为你是上主之子，哦，所以你的心灵绝对有力量可以给出，那你要认出你的心灵是这个大的心灵，才有力量可以给出，否则是无法给出的，哦，否则是无法分享的。那因为你并不是这个小心灵，你是那个上主之子的心灵，所以你愿意获得平安的时候，你就得到平安，而且你这个平安已经即刻与整个世界分享，因为没有其他的心灵存在了。接着呢，下面的第九句，他说：“我会告诉你该做什么，可是你必须跟我配合，并且相信我知道你该做什么。”啊，该做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好，也就是宽恕，就这么一件事情而已。好，那所谓跟耶稣配合，就是愿意宽恕的意思了，好，就很简单。接下来第五段，第五段的第五句呢，他说：“分裂是无法克服分裂的。”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其实从奇迹课程里面你会发现呢，有很多句子你如果用头脑去读的话看起来很理所当然，分裂是无法克服分裂的，就逻辑上来说这就是一个套套逻辑，它是一个非常好像这句话就也不需要写在这里，分裂当然就是无法克服分裂，这有什么好讲。但是如果你是用你的心去读它的话，不是用头脑去读，是用你的心去读它的话，你就会看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搞分裂，可是我们根本不晓得自己在搞分裂。比如说我们去聚集一些群体啊，然后来学奇迹课程啊，那我们就开始排斥其他呢这个新时代的群体啊，基督教群体啊，然后觉得我们学奇迹课程是最棒的。那这种团结的力量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团结，但其实是一种分裂。然后你从我刚刚的叙述应该就很明白可以听出来。所以他才特别提醒你说分裂是无法克服分裂的，因为有些分裂看起来好像是合一。那当然你可以举很多例子，包括小我最喜欢的这个特殊之爱，有条件的爱也是看起来像是合一，但实际上是分裂。接着我们往下看到第十四句，他说呢，我只能给你我的力量，使你的意志所向无敌，但无法推翻你的决定，否则就等于与你的意志较劲。那因为他很强调说我们是平等的，耶稣跟我们的心灵是平等的，所以呢他不能跟我们较劲，他也不会这么做。那但是他可以给我们他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圣灵那边获得心灵的力量。但这个力量也不是说去跟圣灵哭求啊哀求啊跟他祈祷啊，其实都不是，而是当你决意选择宽恕自己，当你决意选择圣灵的眼光的那个时候呢，你就获得他的力量。因为如果你都不认同他的话，他怎么把力量给你呢？他不会跟你作对。所以你内在实际上是在认同小我的时候是无法得到圣灵的力量。接着我们往下看到第六段第二句，他说意志力是上主赐你的礼物，我只能尊重他的旨意而接受你的意愿，你若有心效法我，我必会助你一臂之力，因为我知道我们原是一样的，如果你存心与我不同，我就只好等待。那他说这个意志力是上主赐你的礼物，其实这个意志力呢讲起来蛮抽象的，他在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心灵的力量。那把它讲的比较具体一点，就是你真心想要的就会成为你的现实。你真心想要的就会成为你的现实，所以你想要自我想要分裂呢，那这个幻象世界这个幻象的小我呢就会成为你的现实，你就会觉得他们好像是真的，虽然你没有办法真的把他们变成是真的，但是他们对你来说就会成为你的现实，弄假成真的嘛。那当然你今天你把心灵的力量运用在你想要回家想要合一想要平安的时候呢，平安也会成为你的现实。那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在生活中细心的去觉察跟体会的，也就是说你真心渴望的那个东西必会成真，不是你头脑想要的，不是你浮面的欲望，而是你深沉的真心渴望的事情就会成真。那你内在是抓住罪疚不放的，恐惧不放，那恐惧跟罪疚就会成为你的现实，大家可以去觉察看看。那下面他讲到的也是我觉得我跟耶稣学习，然后因为我自己在带奇迹课程的团体，那我觉得我跟他学习的就是这个，当你不想学宽恕有抗拒的时候，我就等待，等到你改变心意为止，我可以无限的等待下去，总之只要我这具肉体还在，只要呢我可能都可以等到你。那愿意学习宽恕的，我就助你一臂之力。这个是我跟耶稣所学习，目前也还继续在学习的。接下来第七段，第七段第三句挺有意思的，他说呢， 凭你自己呢，你什么也做不成，因为凭你自己，你什么也不是啊。那这个凭你自己呢，其实就指我们的自我了啊，因为自我呢，其实是我们小我建构出来的一个幻象啊，它是一个虚假的啊，所以什么也不是，而且也无法成就任何事啊。那没有天赋呢，我什么也不是，没有我，你什么也不是，因为否认了天赋，就等于否认了你自己。那这个我呢，一样指耶稣哈，但是请你要联想到圣灵的思维啊，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了圣灵的话，你什么也不是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忆起你的实相啊，你没有办法构造实相啊，你会丢失了实相啊，所以他后面才说呢，否认天父等于否认了你自己啊，我时时刻刻惦记着你，你对自己的记忆存于我对你的记忆之中啊，一样，这个我指的是圣灵的思维。那我们对上主的记忆则存于我们对彼此的记忆之中，也就是说必须认出我们跟弟兄的实相，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忆起天父。那我们不能够绕过弟兄呢，然后就想要到天父那边去，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下面的第八段第九句，你可以看到一个有点奇怪的东西，叫做三位一体的上主。那这边呢，我不太晓得他为什么要这么翻，但是这个翻法在前面也出现过，那我们就是按照之前的建议，请大家把的上主三个字把它划去就行了，因为它的原文其实很简单，就是 Trinity 三位一体，所以就并没有三位一体的上主这种说法。那包括那个第十句呢，把三位一体视为三个神明，那一样，请你把三个神明划掉，把改成把三位一体视为分裂。其实它原文都是很简单、清楚、明确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用一点时间看一下下面的这一节。下面这一节呢，我们看第一段的第六句，他说呢：“我们若靠自己一事难成，但若能携手合作，我们的心灵所汇聚的力量，必然远大于其他分裂个体。”这边最后面这半句翻译有点错误，有点问题，所以我们修改一下。我们的心灵所汇聚的力量必然远大于其分裂的个体。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它原文的意思也很清楚、简单、明确，也就是整体是大于部分的总和。那个一体性、那个实相的那个整体是大于部分的总和。因为如果你看到了你的肉眼看到的是部分的话，因为部分是幻象，部分其实并不存在，所以他所谓的这个整体并不是把一堆幻象找来然后用胶水把它粘起来叫做整体，那跟合一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有些人他可能透过一些像蝴蝶效应想要去论证说这个宇宙就是互相影响的，彼此之间互相影响，所以它就是一个整体。这其实跟真正一体性是八竿子打不在一起。那接着呢，我们往下看第二段。第二段的中间，第五句，他说：“若要疗愈呢，就得与那效似于你的弟兄的人结合，因为认出你们的效似之处，等于认出了天父。”那与那效似于你的人结合，当然指我们的弟兄。那认出我们的效似之处，也就是说认出我们的内涵跟我们弟兄 是一体，就合一的啦。虽然说我们看 形式如果看表面，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嘛，你会看不出那个效似之处。当然他所谓效似之处并不是叫你去看弟兄的小我，他的小我跟我的小我一样是效似之处。这当然在幻象的角度来看是没有错，但是他这边讲的是我们的实相，也就是说不管你觉得你跟你的弟兄有多么的不同，但是你们的本质、你们的实相是合一的，是完全相同的，不只是消失而已。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五段，来做个结。第五段的第五句呢，他说：“途中若有恐惧侵入我们的平安，表示小我企图加入我们的旅程，却无法得逞。小我会深感挫折，而且恼羞成怒，设法为自己遭受拒绝而伺机报复。 但他的报复威胁不了你，因为我与你同在。好，那这边我想他写得非常清楚，也大概给我们的心灵有相当程度的抚慰。那在前面正文的讲解，我曾经有解说过，就是为什么小我他是不会报复的。好，那小我的报复其实是显示我们的恐惧，我们去抓住小我，我们愿意让小我来报复，而不是他真正在报复。好，所以他才告诉我们说他的报复威胁不了我们。好，因为呢我们跟圣灵同在，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愿意选择圣灵，而且愿意坚定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小我是绝对没有办法威胁到我们的。